各位同修，今天我们讲堂啊，起讲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那么这部书啊，诸位都看到了，连书带抄，这有相当大的分量。如果要详细的讲啊，恐怕要讲好几年啊。所以我们有几位同修在一块研究了一下，那么希望呢采取重点的讲解。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全部的经文介绍出来，这个比较上呢在时间上要节省了很多啊。这个方法呢有它的好处啊，那么将来诸位自己研究读诵啊也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目前国外大概在这两年我还是没有办法，这不能不去。到国外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他们了解净土法门，把净土宗普遍的介绍给国外的同修，同时协助他们建立净宗的道场。那么这一次我出去五个月，在美国加拿大一共成立了七个净宗学会，可以说呢我们有相当的成果啊，没有白跑这一趟。那么这次回来时间大概可以住两个月，那么我要到新加坡啊。新加坡的佛教虽然说是很深，但是都是宗教的佛教啊，也就是拜拜求福之类的啊。对于佛教的理论懂得的人很少，尤其是净土法门从来没有人讲过。那么我去年去了一次，时间很短，那么只有十天啊，彼此印象都非常之好啊。所以他们呢要求我到新加坡去住两年，我就两年没法子啊，两个月都很困难，所以我答应他了，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顶多住一个半月，那么也就是去讲一部《无量寿经》啊，希望在这边建立净土宗的道场啊。那么然后啊，这个香港还得要去一趟啊。我这次预定的时间是半个月啊，很短了啊。那么香港完了之后啊，可以回来住一个时候啊。那么这个法门我想我们在座的同修都有相当的认识啊，所以这个大经呢我们告一段落之后将全部的精神都 都放在净土五经一论上。那么这部经是净土五经之一。我们今天呢正式开始起讲，我想这也是断断续续，大概也要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才能够做一个整体的研究。这个经文一开端诸位掀开第五十七面在我们这个本子五十七面，五十七面就是第一面经文的第一面，因为它前面呢是科判科判就好像目录一样我们看经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别行苏超卷第一并序，题目这么长那么下面这个本文呢就先介绍这题目怎么来的先说明这个列题的来源。那么我们既然讲重点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在这个文字上一句一句的来念那么它前面呢这是讲的大段落，就是段落的交代，佛门里术语叫科判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段落交代，先把段落交代出来，将设书文，就将要解释这个书，这个注书解释这一部的注解，因为它这个是抄什么叫书，什么叫抄书就是经的注解，抄呢是注解的注解，注解还注得太深了，必须再加以解释，这就叫抄，所以抄是注解的注解所以的将设书文呢就是将要解释这个注解，就这个意思解释这个注解呢它这个大段落呢是两个段落，第一大段呢解释题目第二大段呢这才正式解释书文就是解释这个注解了。那么初中，初就是第一，就是解释题目，题目里面呢又分为两大段这个是第一段呢这就是说素书书目就是这个书的题目就是别行苏超那么然后解释能书之人就是讲做注解的这个人做注解的这个人呢是清凉大师那么做抄的这个人呢是宗密我们这个第二行的时候是唐圭峰草堂寺沙门宗密这个宗密是清凉大师的徒弟换一句话说呢这是师徒两个人这个书是他师父做的，抄是宗密做的那么清凉是华严宗第四代的祖师，宗密是第五代华严五祖那么这个一段呢这个段落交代我就说到此地诸位自己可以看，最好能对着前面表解看，那你这个就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了那么大家翻开五十八面看第四行，第四行呢把这个经的题目 完全说出来了。啊，这个题目啊，一共是有11个字，大方广从第二个字看起。啊，大方广，觉者杂化严师契经，这个是华严经的这个经体啊，完完全全的经体，就是按照梵文翻译过来的。我们中国人呢喜欢简单，同时也非常注重啊修辞啊，所以把这个里面呢，你像大方广这三个字啊，现在保存到了，觉者就没有了，换成佛啊，大方广佛嘛，佛就是觉者啊，所以把这觉者换成佛啊。杂花那个杂不要了，去掉了，留一个花啊。严师那个装饰不要了，要个严，就变成华严啊。其金其也不要了，单出一个金。现在我们的经题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你要知道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一段把这个经的名称之来源给你说得清清楚楚啊，前面有梵文啊，各位自己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个经题后面有详细的解释啊，有详细解释。这个地方呢也略略地提了一下，也在同一面倒数第三行啊，最后一句，大方广啊即所证之法，谁证的呢？佛证的啊，这个证呢，就是证明、证实啊。他证明、证实了什么？底下这一句啊，就说出来了，即清净法界，知体相用散。你看这个地方这个解释真是简单明了，法界实在是清净，本来清净，从来就没有染污。我们常常我们现在染污了，这个话说的给诸位说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说真的呢，你不懂；说假的，你懂。啊，所以佛经里面呢，一半说真的，是一半说假的。啊，说真的呢，是佛自己的境界，啊，他所亲证的这个境界，那是真的。说假的呢，随顺我们的常识，随顺我们的见解，随顺我们的思想，随顺我们的生活方式。那那一说我们都懂啊，为什么呢？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得到的啊，但是告诉你这不是真的啊，这是假的啊。那么尤其妙的呢是真假不二，真即是假，假即是真，这一说就把我们说糊涂了啊，这才叫清净法界啊。为什么说真假不二呢？说实在话啊，这个真与假了不是相，不是对立的啊，如果对立就不能说不二了，它不是对立的。实际上讲呢，法界永远就是这个样子，觉悟了的人呢，所见的就是真的，就是真相，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 迷了的人呢，就见到虚妄想，就假的，就法界里头没有真假，也没有迷雾。迷雾在我们自心，在我们过程啊，因迷雾啊，才立真假啊，真俗二谛啊，这么才这个真假是这样子建立的。可见的真假也不是实在的啊，也是假设的啊。悟了就假设是为真，迷了假设说之为假，是假设的啊。那么你要从佛种种假设当中去领悟真实，这最重要的。这样才在佛法里啊，真正得得到东西，啊，真正得受用。体是本体，我们今天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本体，啊，我们人从哪来的？啊，这个地球从哪来的？啊，这个太虚空从哪来的？整个宇宙人生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个能够来的那个地方，那就是我们的根本嘛。啊，这个叫本体。啊，本体呀，能生啊，我一切万法是所生。啊，能生一切万法这个体。就叫做本体，我们今天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论啊，本体啊，佛法里面也叫做体。相呢，相就是它变现出来的，就是所生的啊，所现的。讲现跟讲生是一个意思啊，所现所生的是生罗万象。那么有相呢，当然它就起作用，这是有体有相有用啊，就有作用。所以这三个字啊，就是把整个宇宙人生啊，过去现在未来全部都包括在其中。那么你想想这部经典内容是说的什么，就说的是经典内容呢，就是讲的清净法界。这个清净法界也叫做一真法界，一就清净了，二就不清净了，一就是觉，二就迷了，那二就对立了，有我就有人，我人就是二，二就迷了啊。我们过去讲过不少次的六祖坛经啊，讲过很多次啊，同学们对这个经也都相当熟悉啊。坛经的确是非常好的一部经典啊，不仅仅是禅宗修学的依据啊，任何一宗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够脱离它的标准啊，我们念佛也不例外啊。六祖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说得很好啊，啊，他刚刚跟这个印宗法师见面的时候，印宗法师听说他是从黄梅得法来的啊，所以对他非常尊重啊，向他请教啊，问这个禅定解脱啊。六祖当时就回答他啊，禅定解脱是二法，二法就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这个说的对呀、啊。哎，你问禅定，又问解脱，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你有分别，有执着，你还是在迷，你没有悟，你心不清净。啊，这个话答复的完全以华严境界来答复他。啊，所以我们要想真正入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净土宗里面的一心不乱，啊，禅宗里面大彻大悟，啊，密宗里面的三密相应，是这个境界，啊，可见的了，殊途同归也，啊，不管哪一个法门，到最后所达到的，通通是这一个境界。啊，方法手段不相同，啊，达到的目标完全相同，这才说之为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因为他达到目的地是一个，啊，都是叫你正如大方广，啊，正得大方广了，那么这个人就叫做成佛了。啊，成佛就是彻底觉悟了，没有一丝毫迷惑了，这叫成佛。啊，菩萨虽然觉悟还不究竟，还不彻底。体相用啊，是一二三三个而已，啊，所以不能把它看成三个，啊，看成三个这就是迷，晓得这是一二三三个而已，是一一体三个角度来观察，啊，这才能够啊见到清净法界。所以一就清净了，二就不清净了。这个是佛法里面的可以说修行最高的原理原则。你要想得清净，心要专一。现代学佛的人很多，得到佛法真正受用的人不多。什么叫真正受用呢？心的清净真受用，清净心的受用啊，是世间最高的享受，没有比这个更快乐，没有比这个享受更高，这是至高无上的享受。这心的清净，清净心就是一真法界。这一真法界在哪里呢？就宇宙万有的本体是什么？清净心。这个宇宙不是上帝造的，是你自己清净心里面变现出来的。造物主是谁呀？清净心。这才真正找到啊，决定不假了。乍听的同学恐怕很难以领会，这个世界怎么是我心变现的，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无法理解呢？因为他把那个心啊错会，因为这个心呢，在我的身心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心，这心不管作用，不能造物，或者是心在脑里面，这个思想脑里，脑也不管用。你要真正想知道心是什么，你读《楞严经》。啊，《楞严经》前面很长一大段的经文，啊， 佛跟阿难两个在辩论啊，心在哪里啊，心像什么样子啊，心在什么地方啊，很有趣味，其处真心啊，在楞严经上非常有名的啊一段辩论。那实在没有法子体会呀，我们还可以用个比喻啊，比喻当然不能比喻得很切实，但是可以有个丰富的境界啊，提供你啊去思考啊，就好像我们做梦啊，我想你们大家晚上睡觉都会做梦，梦里头有现象啊，有像啊，也有作用啊，那个相也起作用。那梦从哪来的啊？梦里面也有自己，也有很多人，也有山河大地，也有天空啊，什么样境界都有，这东西从哪来的？心里变现出来的啊。在做梦那个时候你要问一下，哎呀，你这个心是什么样子啊？那个梦的境界就是心的样子，为什么呢？整个心就变成梦境了吗？全梦即心呢，全心即梦啊。那个梦里头那个世界就是你心变现的。啊，这个境界给诸位说是你的妄心变现的。它不是真心，是妄心变现。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山河大地、宇宙人生、无量无边这个世界啊，我们今天讲星球，给诸位说是我们的真心变现的，就跟妄心现梦境没有两样啊。所以你从梦境里面去体会，慢慢觉悟到啊，我们这个真心呢变现的这个大世界啊，整个大世界给诸位说就是自己一个人，你相信吧？你如果相信梦境是你整个梦境是你自己一个人，你再想想今天整个这个世界是我一个人，你要入了这个境界，那就恭喜你，你成佛了。为什么呢？你真正证得清净法身啊。法是什么呢？一切万法，身是自己，一切万法就是自己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通通是自己变现出来的啊。那么变现出来的境界，这个里面有善有恶，善是自己的善心所变现出来的，恶的境界是自己烦恼心所变现出来的啊。换一句话说，你阿赖耶里面所有那些种子通通都现行了，都变出来了，所以才变出这森罗万象。变出来这些东西，变出来之后啊，除了佛之外，对于这个现象境界里的又迷了，迷了什么呢？不知道是自己变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又起虚妄的分别执着，这个麻烦大了啊！就好像你做梦一样啊，梦到一头老虎要来吃你，吓死了，吓了一身冷汗，这醒过来了，哎，做了个梦。如果当时你要是晓得我做梦这是假的，哎呀，我就行个菩萨道吧，老虎吃我，我就喂他吧，你也就行菩萨道了吧。这是什么？一念迷悟啊，觉悟了你就行，肯行菩萨道了，迷了之后啊，吓了半死的时候吓醒。 所以要晓得逐渐逐渐去体会，你才真正的受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常说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我们为什么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人？一切人就是自己，自他不二啊，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啊，这个事理一定要明了啊，一下明了不过来，慢慢来啊，逐渐逐渐的去明了它啊，这个就叫入啊，入不是一下入进去的，逐渐逐渐入进去的啊，今天入一分，明天又入一分啊，到成佛呢，这才究竟圆满。那么这些呢，留在后面啊，这个素文这个详细解释的时候，我们再说。那么再看下面三个字，说佛华也，皆能证人。这个能证的这个佛，这个字要解释。天台大师讲，佛是对什么人称呼的呢？对所有一切众生称呼的，一切众生通通称作佛。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又难懂，天台把佛了分成六个等级，这六种佛里头啊，就把所有一切众生统统包括了。第一个叫礼即佛，礼是什么？礼体，就是前面呢这个大放光里面所讲的啊，清净法界具体相用那个体，离体，离体是佛，那就没有一样不是佛了啊！不但我们一切有情众生是佛，连坐一板凳都是佛，它是相，那都是佛了。所以华严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有情我们今天讲动物，无情我们今天讲的植物矿物啊，乃至于把虚空都包括在里头啊。为什么呢？全是真如本性变现之物啊，就是我们真心所现的相分。这是理啊，理上真的一切法平等。可是从四相上讲呢，那就不平等了。四相上来说，就有十法界了，啊，有六道，啊，有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就分了十大类了。这个十大类呀，还是用佛来看，啊，第一类的佛呢，叫名字即佛，那我们通通都是，我们说。有名无实，名字佛了啊，大家已经学了佛了啊，已经受了三皈依了，这就是佛了。什么佛呢？名字佛，有名无实啊，名字为动，所以这个名字佛了也是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那就不能包括无情了，无情鉴别了啊，舍掉了啊，也就是动物，所有一切动物 都是名字佛，啊，植物矿物不算了，不说了，啊，一切动物。这个第二种佛呢，叫观行即佛，观行跟名字不一样了，啊，观是什么呢？观想。观照啊，照见，哦，这叫修行有功夫了。行是修行，是你真正依照佛法理论方法修行的人，这叫观行佛了啊。可见的名字佛了，他甚至于佛法的理论方法他不懂，他没有修行啊，还没有发心修行。观行是已经发心修行了，观行再往上面去，又有一类叫相似佛，啊，就跟佛了，有一点样子差不多了，有一点像佛了，啊，这个相似佛了。我们做不到了，我们今天充其量呢，我们在观行位啊，从名字位也升了，升到观行位了，还没有到相思位啊。为什么呢？不像，怎么看不像佛啊，不像。从哪个地方看不像呢？因为你还有烦恼啊，你还有见思烦恼，所以你不像。见思烦恼没有了，那就像了。啊，见思烦恼没有了啊，就是小乘的阿罗汉、辟支佛。阿罗汉跟辟支佛了，叫相似为佛，相似佛，有点像。这个是一类啊，比这一类又高一层的呢，叫分证为佛。分证为那是真的了，那不是假的，真佛啊。所以是真佛呢，为什么叫分真呢？分是部分，没圆满，是真的，但是不圆满啊。好像这是金的，开金。不是纯金，不是纯金，是啊，但是他不能说，他不能说他不是金，他真的是金，不纯。这叫分证，分证是什么？菩萨，菩萨是分证佛啊。那么第六个最高的这个阶级呢，叫究竟佛，那是圆满了啊，纯真无妄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佛华严这个佛字啊，包括着六种啊，诸位要晓得，这才叫大乘圆教啊！圆教是通通都包了哦，这里的只有佛，只有菩萨，其他的莫有了，那怎么圆？那不圆嘛，那偏的嘛啊！所以这个教是大乘圆教，通通都包括在其中啊，没有一法了是在他之外的，这叫能证之人。这样一说了，这个经我们就有份了。如果说是哦，这是究竟佛位，我们念它干什么？没份，我们没指望啊。这一想到在名字佛、观行佛都还有指望，想想我们差不多，我们也有份啊，可以从这个法门入手。再给诸位说，从这个法门入手，你的这个福报就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生可以成佛，成究竟圆满佛。你从其他的法门入，你这一生达不到。这个法门的时候，是一生成究竟圆满佛。那么他的功德跟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呢完全相同啊， 完全相同。所以这个经是不思议的经典啊，不可思议的经典。华严呢，这个华呢应当念成花啊，开花了啊，开花结果。这个花是杂花啊，缘起上是杂花了啊，这是比喻。华严两个字是比喻，严是庄严啊，我们俗话讲啊，美丽啊，在佛法里面叫庄严。杂花譬如一个大的花园，这个里面花的品种呢是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这是美观极了啊！用这个来做比喻，比喻什么呢？十法界一真庄严，通通包括在里面，一样都没有漏掉啊！其他的经没有这么完全啊，只说一部分。这一部经说的是宇宙人生的全体啊，过去未来啊，这个四方四维上下，就十方三世，通通都说到啊，全都包括在其中啊，就用这个花来做代表啊，花代表修因啊，先开花后结果。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同修啊，都以香花供佛啊，要懂得香花供佛是什么意思啊，单单拿着这个香花供佛不懂意义，这个是没有功德的。没有功德，不但没有功德，福德也没有。所以你一定要明了意思，用这一点点物品表我们的心意。一般人拿香花供佛表什么意思呢？我对佛一点恭敬的意思。这个意思很渺小，这不是佛说的真实意。佛说的真实意啊，是代表着花，代表着我依教修行。所以什么叫恭敬呢？依教修行才叫恭敬呢。啊，我表面对你再恭敬，你所讲的那些教训我完全不能做，那叫什么恭敬？那不是恭敬，那是表面上形式上的，这个没用处啊。所以一定要讲求啊实质啊，真实的恭敬。在这个修行行法里面，都非常重视形式，尤其是密宗，他的那个仪规呀，非常非常的繁琐啊，非常的复杂啊。为什么要用那样繁复的仪规呢？当初是有用意的，因为人心散乱，规矩多了，繁杂了，你样样都去做到，样样都去把精神集中在那里，他叫你集中精力，集中精神啊，也帮助你啊，这个断这个妄念，他用的是这个方法啊，所以他都有用意的啊。但是每一种方法用久了啊，就会变质啊，变成什么呢？变成完全形式，实质的内容啊都忘掉了啊，当初祖师那个用意啊，现在都没人知道了。所以黄念祖居士 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他有个小册子，我们把它印出来了，故想集，跟这个净土资粮合印在一起，大家仔细去看看。你看他现在教这个密宗的这些弟子们，他的主张怎么样？不重视这些形式上的仪式，他不讲求这些，讲求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心地清净，就是讲三密相应。三密相应就是净土宗讲的一心不乱，你相应就不乱了，不相应它才乱了。他把它纠正过来，着重在实质上，不着重啊在形式上。所以我们供花表我们真正接受佛的教训，依教修行，这个花是代表这个意思。我们供养这一支香，香是代表我们深信不疑信香，代表戒定真香。我们要持戒，我们要修定，代表五分法身香。所以这支香里头含这么多意思啊！你燃这支香里头，你这个意念能起来的时候，这一支香才有功德啊！不是单单插一支香，哦，这个香很好啊，香味道很好闻呐、啊，那已经就生了烦恼了。